和情商智商相比啊，那什么是逆商呢？逆商啊，全称叫逆境商数，简称叫 AQ， 也称为挫折商或者逆境商。它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候的反应方式，也就是面对困境、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这美国的这个将军啊，巴顿说过，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个反弹力就是每个人的逆商。很多人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八面玲珑啊，情商爆表，但是在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却经历不了挫折，承受不住打击，面对低谷呢只会大惊小怪，认为命中注定啊，我就这么倒霉。这一切都是因为逆商太低。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逆商呢？今天呢，老梁就跟你聊聊这个话题。也就是在这两年呢，逆商的概念呢从职场培训的范围当中走出来，一点点被大家熟知跟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啊，这是一个拼逆商的时代。其实如果有人能把古今中外啊脍炙人口的一些成功案例拿出来研究一番，你就会发现所有成功的人基本上都经历过一些巨大的挫折。而这些人真正吸引我们的呢，不是他们最终站在巅峰上的得意，而是呢他在逆境当中啊怎么爬起来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凤凰涅槃呢？就是因为咱们绝大多数人做不到。那么到底逆商高的人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咱们应该怎么样提高自己逆商呢？好，先给大伙分析一下高逆商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明显特征。第一个呢，高逆商的人他不会放大挫败感。咱们项羽在乌江自刎的故事人人皆知，可千百年来呢，项羽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字记录当中。你究其原因，项羽就是一个逆商比较低的人，遇到挫折他极容易放大失败感。其实咱们了解楚汉那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跟刘邦打的时候呢，他是上风，他最后就是败了一场，就是兵分垓下四面楚歌，然后败走乌江。结果明明他可以接受这个失败，渡过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是他自己自刎乌江，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得不说逆商有时候也会决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就人活一辈子，你不可能总顺风顺水，尤其是一些大人物，老天爷给了你很多的才能，一定给你设计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你想获得更高的权位、更高的地位、更高的你的欲望，那么你必然在这过程当中会让你遍体鳞伤，会充满着挫折感。说如果人人都失败一次就要死要活一蹶不振，那这整个世界都得倒退回原始社会。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政治人物的逆商比情商和智商更为重要。因为政治斗争历来啊是激烈程度最高的斗争，失败和挫折跟家常便饭是时有发生。你像在经营云集的三国时代，那么这种失败就更加司空见惯。这提到三国，咱得提到逆商最高的一位人物，谁？曹操。这是三国一大巨头。曹操这辈子呢赢了很多次，你像重大的像官渡之战，他也输过很多次，更著名的赤壁之战。可是他老人家这心理素质太好了，尤其是逆商极高，不论经历什么样失败，他从不放大挫败感。你看项羽败这一次受不了了，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可是曹操呢，经历那么些次失败，他从来不觉得挫败是个多了不起的事儿，他反而能够泰然处置，然后从头再来。所以三国这个时候谁的成就也没有曹操大。你拿赤壁之战来说，曹操的战舰军营全都着火了，这80万大军死的死伤的伤，败得一塌糊涂，不仅统一江南不可能了，自己当时这小命能不能保着都难说。这事儿搁到袁绍身上，心胸狭窄就得气死多少回了。可曹操真是曹操，虽然败得很彻底，丢了面子，但是他不减英雄气度。你看他败走黄河道的时候经常哈哈大笑，就不像刚经历一场大败，连旁边的将士都面面相觑，说这干嘛呀，不知他狐狸卖什么药，有人怀疑说是不是咱们丞相因为失败疯了。笑完之后呢，曹操还能分析地形，说这个时候谁在这堵我们呢，我们这死无葬身之地了。你看他还有心情去调侃这个。所以赤壁之战结束之后呢，曹操那时候已经54岁了，一场大败之后他又活了12年， 活到66岁。这12年呢，3次南征孙权，西攻马超，连带拿下汉中，一直到66岁他才去世。可见就身心健康而言呢，赤壁之战没有对曹操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对他而言呢，赤壁之战呢，可能就是一次兵家常事，输了也就输了。按照现在说法呢，说曹操这心可真大，不拿挫折当回事，不是刻意放大挫败感。由此来看呢，曹操最大的成功指数不是他情商，不是他智商，是他的逆商。因为呢，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你的智力缺失呢，或许可以由你旁边的谋士和臣子来弥补，但是逆商呢，没有人能给你弥补这个，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么这种不放大挫败感的这种优秀特质呢，放到今天的社会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很喜欢一个男演员叫胡歌。哎，这个胡歌就是一个逆商啊特别高的人。2005年的时候呢，胡歌主演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播了就火了。胡歌呢凭借里边他演着李逍遥，哎，赢得了超高的人气。可是就在他事业往上走的重要阶段，2006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天降横祸，胡歌坐在商务车里边发生严重的追尾事故。当时胡歌的右眼呢遭到重创，整个右脸是血肉模糊啊，甚至都失去知觉。这个时候呢，胡歌一度认为自己肯定会失明，包括当时医生给出答案都说不能确定。当时呢，这个胡歌颈部大动脉啊距离被戳破就差1毫米，4天之内他进行2次全麻手术，脸上缝了100多针，保住了命，但他脸看起来有点面目全非了。那么车祸之后呢，胡歌这个心态啊真是好极了，他没责怪任何人，甚至他才接着用当时由于疲劳驾驶才导致车祸发生的他的司机。那么面对可能眼瞎跟破相的这个逆境，胡歌呢自我调整心态，他还谈笑风生，他跟自己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没事，我还能演射雕英雄传呢，如果我眼睛瞎了我就演飞天蝙蝠柯镇恶啊，郭靖他大师傅瞎吗，说如果我要破相呢，我就演梅超风，还省着化妆了。还凭借这种淡定跟乐观呢，胡歌挨过了痛苦的身体恢复期。等扛过了这段时间复工之后呢，他确实对于自己往前怎么走也彷徨也不确定，但是在挫战面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很坚定。那么胡歌无疑是很成功的人，车祸呢没有把他打垮，没有让他意志消沉。后来随着琅琊榜啊伪装者啊播出，胡歌用了10年时间，到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所以如果你经常呢看一些人物传记，你会发现这些成功的人呢都有同一种能力，就是如果遇到挫败不会发脾气，也不会迁怒他人，他不会放大这种挫败。高逆商的人呢，就是能够将逆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他不放大，把负面情绪对自己影响呢降到最小。因为人呢，你不可能负面情绪对你没影响，但是你能把它控制到什么程度，这就和你的逆商直接相关。所以控制好了不影响什么，控制不好你可能觉得世界末日到了。所以越是成功的人，他越会把逆商的挫败感控制的越小。这我说高逆商的人会控制挫败感。第二个，高逆商的人拥有更高的忍耐力，往往比正常人呢他的忍耐力要高好多。你看越王勾践数十年如一日卧薪尝胆一雪前耻了，他这忍耐力不是谁都能有的。爱迪生呢发明电灯之前他失败了多少次，就历史上很多成大事他都有一个非常长的失落期，他们在这时候要折服，要忍耐，要充满希望，坚持努力，要不能放弃，等到最后机会来了你如偿所愿。那么所有逆商高的人都具备这样长时间忍耐的能力。而美国有一家知名广告公司总裁，他叫吉姆斯，有一次呢对哈佛新生演讲会上他这么告诉大家说，在困境当中啊，你要懂得忍耐，注重积累，你看似折磨煎熬你的环境，总能历练出最后的强者。你咱们还拿三国举例，司马家族为什么能够在东汉末年三足鼎立时候他捡漏成功，开创了西晋，这跟他的当家人司马懿超高的忍耐力有关系。司马懿的忍耐力多强呢？咱们看他跟诸葛亮对阵当中就能看出来。司马懿呢在跟蜀军对峙100多天不出战，躲蜀军到城下叫嚣骂战他都忍了，诸葛亮都被司马懿耐心给逼急了，没办法送给司马懿一件女人衣服，这在古代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奇耻大辱， 司马懿呢依然能够隐忍不出，硬是拖得诸葛亮病逝，你不得不服司马懿，直接把诸葛亮给拖死了。你想这个过程，你对于司马懿来说他得有多煎熬。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司马懿在曹氏家族权力面前始终表现得很谦逊，不敢露半点高见，因为他知道曹操为人。曹操一方面呢想用司马懿，另一方面他也要找机会除掉司马懿。说司马懿应是狼顾，久必成大患，他并不信任司马懿。司马懿早有洞察，所以事事隐忍，从不露出一点破绽。可以说司马懿如果有一点破绽，早就死在曹操手底了。他一路忍到曹操死。等曹操死了之后呢，司马懿在曹营当中周旋，因为他的兵权呢被收，他表面上依旧呢以忍让为主，装病，取得了大都督曹爽的信任。而另一方面，他也经营自己的势力，最终在政变当中呢弄掉曹爽，最后呢获得政权，走上魏国军权最顶端，当了丞相。所以当时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司马家父子三人统理国事。等他病逝之后呢，他留待他孙子司马炎，最后呢一统三国，取代曹魏。这时候天下正归司马，纷乱的局面结束，等于他完成了三国之后的统一。那么我们从司马懿的一生当中，你不难看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归结于他的忍耐。他在多次遭遇艰难的处境下，他都忍了下来，并且忍之有数，忍之有度。正因为他能认清局势，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不纠结于个人得失，不纠结于个人情绪，司马家最终夺得天下。司马懿一生啊，是把忍字用得炉火纯青，硬是在逆境当中忍出一片天。所以咱们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凡是逆上高的人都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咱别说历史，就说现代社会，我们自己甚至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很多挫折。当你不甘心命运安排，但又不能马上击败命运的时候，你就得必须学会忍耐。我给大家举个最普遍例子，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经历，就当你熬夜完成老板要求明天必须完成的文稿啊、 PPT 啊什么，眼看快完成的时候电脑突然死机了，你忘保存了，这一晚上可能是苦功就白费了，你肯定会觉得这天塌下来，太绝望了，委屈又难过。那么这时候你是决定不给老板干着活了，等着他开除你，还是咬牙重新选择开始呢？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是什么让你在最难过和委屈的时候依旧不肯放弃呢？在你绷不住的时候，总有一样东西苦苦撑着你，让你继续忍耐吧。或许是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或许是对自己负责，对未来的希望，但是这些加一块其实都是你逆商的体现。每一次你绷不住的时候，其实都是命运在那考你呢。你熬下去你就能看到不一样风景，熬不下去你就在这歇了吧。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在逆境当中忍耐焦虑跟痛苦，并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你绝对具备了把痛苦转化成成长的能力，而这个时候所有逆境都成了帮你忙的了。你看我身边有过这么一个事儿，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呀，他和同事两个人负责一个价值800万的大项目。这时候这个大项目呢，客户呢是一个制造业的大金主，眼看呢马上就要出提案了，结果呢和他一起负责这项目的同事突然离职了。因为这时候客户要求特别高，同行竞争也特别激烈。那么我朋友的这个孩子呀，咱们管叫小杨吧，他对这个客户跟制造行业呢他真不是太了解，原来了解客户都是他跟他搭档的，他搭档离职了，而这时候公司呢对这个项目不抱希望了，他本来为这事儿都忙活一段时间了，等一下子跌入谷底了，他自己都想干脆我辞职得了。但在最后一刻呢，他有点不服气，我再试试，他就上了客户公司的官网，把所有能查到资料都打印下来，一共啊得有20-30万字。他连续熬了好多夜，每天都睡不到3-4个小时，把这时间用来什么，研究客户公司以及客户所在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最后他顶着黑眼圈到底把做的文案提交上去了，这方案拿上去了，最终这客户一看很满意，拿下这客户。这道理是什么呢？生活就跟弹簧一样，你要软一软他肯定强，你要绷不住他一下子就压住你，你再撑一撑可能他就绷不住了，所以你再忍一忍，度过最艰难的路段，你前面的大道可能就是一马平川。那么那些逆商高的人呢，越是面对困难局面他越能撑，撑下的动力就越坚定， 所以那个德国哲人尼采就说那么句话嘛，那些不能杀死你的必将使你更强大，而那些和挫折死磕的人呢，生活一定会让你看到希望。所以我说这高逆商的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有超强的忍耐力。高逆商人在逆境当中的第三个特征是他能保持住一种控制感。什么叫这个控制感呢？就是无论面对多糟糕的局面，高逆商的人总能透过一切消极因素看到积极一面，从中能发现自己能掌控的点，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能反败为胜。而低逆商的人往往局面还没有太糟糕的时候，就认为一切已经脱离了掌控了，不是急躁冒进他就一蹶不振。咱们举个正面例子，田忌赛马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透过消极因素看到有利条件并且成功反败为胜的案例。它体现在这种掌控感上。因为田忌呢跟齐威王两个人比马，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好，而且以前的比赛呢田忌总输，在各方面条件都处于劣势情况下，要换个逆商比较低的，脑子早一团浆糊了，说反正也输，大不了再输一次呗。但是呢这个时候田忌听了孙膑的建议，孙膑给他出主意说是咱可以调整一下，你别看局面对你不利，你能不能这么的，他用上等马跟你出战的时候，你搁下等马跟他对阵，他用中等马你再用上等马，他用下等马你用中等马，这样咱们三战两胜，咱有两场有优势。所以你看这时候孙膑是有他比较高的智慧的，这就体现出什么呢？孙膑跟田忌两个人在逆境当中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非常高的这种控制感。所以这种逆境中的控制力呢，是需要建立在面对各种不利的情况下都能稳住一切，从容应对一切的积极心态。面对逆境的时候，控制感弱的人呢，只会逆来顺受或者急于冒进，而控制感强的人，他就会稳定局势，伺机反败为胜。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世界驰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就这位名帅在球场上有很多智慧跟技巧，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一个战术啊，是逆境控制术。什么意思呢？穆里尼奥啊，在职业生涯早期，他当时还执教葡萄牙国内一支普通球队，其实弱队利亚纳队。这利亚纳队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呢，经常出现很早就失球不利局面。一边主教练在面对这情况呢，常见做法呢，你不落后了吗？得扳平啊，得赢啊，就让球员压上进攻，整体后防线提前，立即换人啊，做出战术调整，加快比赛节奏，疯狂反扑。但这样的结果，咱很多朋友看完世界杯受过这教育都知道，你整体压上，对方打你反击就变得很容易，你后边给对方留的空间就大，对方本来实力就比你强，很舒服的打你反击，再给你打进一个，你基本就扳不回来了。而且你换人，战术调整完了，你再没有牌可以打了。而且这样呢，你心太急，失误会增多，防守会薄弱，体力流失会严重，所以被对方再打进一个，这比赛就崩了。而穆里尼奥做法是什么呢？他与众不同，他先命令球员控制住球，你控制住比赛的局势，先避免再次丢球，稳住。其次呢，他会要求球员你先把节奏放慢，先把体力保留住，你用你频繁传球呢，牵引对方球员跑动来消耗他体力，最后等对方体力消耗差不多的时候呢，穆里尼奥把一直他没有用的换人名额用完，一次我就换上两个三个人，这样球员上来呢，他体力充沛，会加快整体比赛节奏，全队压上进攻，在最后二十分钟终结比赛，要么扳平比分，甚至反超。所以穆里尼奥呢，这个逆境控制术啊，它的精髓就在于先稳住局势，再慢慢积聚力量，找合适的时候再反击。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对韩国队的有些打法很了解。韩国队你尤其他的篮球队，他就有这个特点。你比方说韩国，他的男篮女篮跟中国队比呢，不同阶段实力都不如中国队，可是他经常在中国队身上爆冷。你像2002年釜山亚运会，那这打的中国队第四节都找不着北了。他为什么能做到呢？就是韩国队在逆境情况下，整体实力他不如中国队。那么一开场，往往头几节比赛啊，中国队始终领先。这时候韩国男篮和女篮，他采用的共同方式是什么呢？避免比分扩大。就我先盯着你，我也不着急，我往上，我一定追。就是你别拉开我太多，比方说领先个十来分，到第四节一开始打了一两分钟的时候，韩国队突然改变战术，要么换上生力军，要么开始全场紧逼盯人防守，就突然间把比赛强度跟节奏 都加强提快，这样就打得中国队一个措手不及，突然间被追上比分甚至反超。等完成反超的时候，比赛这时候就剩下几分钟了，中国队也失去了调整的最好时机，所以往往韩国队利用这种方式他会爆冷。这是什么呢？就是一看是逆境，我打不过你，我呀先稳住，先别出现大的纰漏，别让你给我打崩盘了，然后我等着等着呢，我调整我的战术，把你的节奏带乱，然后突然间我发力。所以韩国队这种打法，他能够在跟中国队始终弱势情况下偶尔爆冷，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高逆商的体现。而在环境不利的时候没有失去控制感，他能把控得住。那如果我们把人生比成个通关游戏呢，打过一关还有一关，那么在逆境当中还能保持控制感的人，往往能做到关关难过关关过，他们有能力稳住局势，不让情况呢继续恶化，他们能积聚力量伺机反扑，最终把逆境转换优势。这样的人不怕拿到一手烂牌，因为他们总能够扭转乾坤，去重新谱写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大伙说呀，适度的逆境啊，对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很有好处的。面对挫折呢，你先要保持乐观心态，不去放大挫败感，其次提高忍耐力，在看似煎熬的环境当中持续努力，最后在逆境当中要保持控制感，要稳得住自己，这些都是提升逆商的路径。你看在这个豆瓣上我看到那么句话，说你要学会啊，如何把生活赠予你最酸涩的柠檬酿成一杯甘甜的柠檬汁。哎，你想要的呢，岁月都会给你，只要你不停向前，这艰难总会过去，而你的高逆商将为你保驾护航，让你活成你想要的模样。所以在面对挫败的时候，可能情商智商都是个基础，而逆商是你度过挫败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它也可能是你人生必须要走的一条独木桥。